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在当今的社会里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像是让你当傻瓜一样？所谓人善被人欺，已经成了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了。其实，这正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，观念发生很大偏移所致。然而，在一个认为道德值多少钱的现实社会里，你我他却时时都在其中承受着道德下滑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苦痛。那么善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善的力量又有多大？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就来讲讲古人是如何与人为善的。第一个故事，江苏嘉定人王明胜是乾隆甲戌年榜眼，官至内阁学士。在家闲居时，有一天，一个无赖喝醉了酒，到王明胜的家门口破口大骂。守门人看不下去了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制止住他。第二天，无赖酒醒了，他的母亲拉着他到王明胜家中请罪。王明胜根本没当回事，笑着道谢说，昨天你是喝醉了，我不怪你，只是以后不要再喝醉酒乱骂别人，否则早晚会遇到灾祸的。这个人回去后从此戒酒终身，再也没有惹出过什么麻烦。王明胜如果对无赖醉汉严加责罚，那样只会造成怨恨，而王明胜以一句真心为他好的劝慰之语，令那人从此改邪归正，这就是善心和宽恕的力量吧。善心和宽恕能真正的改变和感化人，是避免怨恨和矛盾的良方。第二个故事，陆玉珍是钱塘人徐印香的妻子，她生性仁慈严正，有雅量，家中有两个婢女，一个叫来喜，一个叫来庆。陆玉珍对他们非常好，衣食周到，偶有疾病总是尽量帮助医治，晚上还在灯下教他们识字读书。即使偶然有过失，陆玉珍也只是呵斥教育而已，从没有鞭挞过他们。有一天准备吃午饭时，婢女来喜端着汤送了进来，结果一不小心将碗摔在地上，热汤洒到了陆玉珍的手上和衣服上。来喜害怕受到责骂而哭了起来，陆玉珍平静自然地对他说，衣服脏了不值得可惜，还可以洗干净吗？手痛过一会儿也就好了，碗碎了更算不上什么了，况且这只是你的无心之过。说完仍极力地安慰来喜，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。犯了过失，没有遭到恼怒的责怪打骂，反而受到极力的抚慰，有几个人遇到这种事会不被感动和感恩呢？相信婢女来喜一定会自己反省和改正过失了。前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善心和宽恕，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。清朝时，某地有个德高望重的老者，他富而好德。有一年除夕夜，他准备到正屋出席家宴， 两位奴婢在前面执烛领路，走过院落中时，老者一抬头发现树上有人，于是便停住脚步，让奴婢放下蜡烛，拿来点酒菜，又找了个借口将家人都打发走了，然后对着树上说：“树上君子，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，赶快下来吧。”树上的人听了，吓得几乎掉下来。老者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老夫怎么忍心抓你呢？”这人下来后，跪在地上磕头称死罪。老者一看，这人原来是邻居，于是请他过来边吃边聊，随即问他都需要些什么。邻居哭着说：“我家有老母，遇到年荒，已经过不去年了。想到老人家向来很富有，所以做了这种卑劣的事。今天老人家不追究我的罪，我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？”说着又痛哭了起来。老者说：“我不能周济邻居，以致让你做出这种不好的事，这都是老夫的过错。现在你吃饱饭，我再给你30两银子，过年之后你可以做点小买卖，这样就可以度日了，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换了别人不会饶恕你的，而且这是陷你母亲于不义，一旦成为盗贼，就永远不能洗清了。”邻居吃饱饭后，老者给了他银子，又用布包裹了些食物给他，把他送到墙下，对他说：“这些回去给你母亲吧，你仍旧从这里出去，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的。”邻居回去后改邪归正，在老母亲去世后，他出家为僧，一心苦修，成了西湖灵隐寺的方丈。老者去世后，这位邻居千里赶回来赴丧，并且自己将当年的这件事告诉了大家，将老者的善行远播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善化人心的力量。再讲一个善良大度、为人着想的故事。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，而且宽宏大度，凡事为人着想。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，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，同宿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。学校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，结果搜到了金子。张之常认为，如果承认是自己的，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，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，无地自容，于是说道：“这不是我的金子。”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，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还给了张之常。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，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。人们都说，张之常送人金子，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，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，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。这其实是说，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，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善心，如何能完全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呢？这是善的又一层境界吧。前面的故事讲的都是与人为善，那么善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？其实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， 今天再讲一个一善除疾的故事。清朝时，无锡县东门客宝桥上住了一位老翁，因为常年患有膈症，因此邻里都称他为膈翁。有一天，膈翁到茶馆去，偶然拾到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金银珠宝。膈翁心中暗想，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，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，便没有拿回家，而是坐在那里守着等候施主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一老妇踉踉跄跄地来到这里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好像在寻找什么。格翁上前问明原因，将包裹还给了他。老妇千恩万谢地走了。格翁回到家中，忽然目眩恶心，随即吐出了一块硬痰，坚如牛皮。从此以后，他的膈症就痊愈了，而且后来享高寿而终，家道渐起。膈翁因为一念之善而顽疾顿消，家道兴起，这就是人们说的天佑善人和善有善报吧。难怪中国的老人们总是训诫儿孙，为人要多行善积德，这样才能得福报，迎吉祥。这的确真实不虚啊。那么要如何做善事，做善良人呢？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葛凡行善积大德。宋徽宗大观年间，有一个读书人于京城的一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，好像是他父亲出殡时所穿的那双靴子。他问店主，店主说，昨日有一做官的人经过这里，要我帮他修理靴子，稍后他会来拿。这位读书人便站在那里等待。隔了一会儿，有位骑马的人果然下马来拿靴。读书人一看，此人正是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拿了靴子便要走，儿子在后面拼命追喊，父亲，您怎忍心不说一句话来教我吗？父亲回头告诉他，你做人要像葛凡。儿子又问，葛凡是谁？父亲回答，他是镇江的太守，冥司都设了葛凡的像，烧香礼拜。说完，人便不见了。这位读书人便前往镇江拜访葛凡，并告诉了他这件事，同时请教他平常如何修养自己。葛凡回答，我很努力地在做善事，有时一日做四五条，多的时候甚至一二十条，至今做了40年，从未间断。这位读书人便问他是如何行善的呢？葛凡指着座椅中间的榻子说，就如这榻子摆得不正，恐会妨碍别人的脚，我就把它摆正。假若别人口渴，我就顺手拿一杯水给他，这些都是利益别人的事。很小的言语及动作都可以有利益别人的地方，从达官显贵至乞丐都可以做善事，但是要持之以恒，才能见到好处。葛凡最后得以高寿作化，子孙富贵不绝。古语云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就要常怀善心善念，才能看到可为的善行。坚持下去，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天佑善良人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心语讲的故事能让你喜欢。那么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。